欢迎来到护理师的会客时间。今天录这一集的时候，刚好是5月12号国际护师节，所以要本来说要预祝，但是这一集上的时候已经过了护师节了，所以我觉得没关系，我还是要祝伟大的护理师们护师节快乐，也预祝未来即将成为护理师们这些小护生护师节快乐。因为在未来你们考上护理师执照，成为独当一面的护理师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过这个节日了。我觉得每一年要过护师节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的商家提供给很多的优惠方案给护师节，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需要回到为什么要庆祝这个节日，那南丁格尔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因为我们在大四的时候都会读南丁格尔传，所以一定需要认识南丁格尔这号伟大的女性，这位伟大的人物这个样子。所以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带大家认识南丁格尔。因为不只是有护理背景的人听这个频道听这个节目，也有一些不是相关行业的人，他们可能不认识南丁格尔，他们可能听说过而已。所以我今天要介绍这一个人物给大家。好的，那我今天的分享呢，我是参考少元书局所出版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的这一本书。那这一本书是我大学的时候大四必读的，因为那时候要写报告，那时候就是学生嘛，那学生要应付报告，然后老师说写看读这一本书，然后教好像我印象是教1000字不少字的一个报告，那时候也不知道打了什么东西这个样子，所以我就透过这本书来跟大家分享，跟大家介绍南丁格尔。那我觉得最首先就是要带大家认识南丁格尔。南丁格尔是谁？南丁格尔他的生日就是在5月12号，他是1820年出生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家族的。他当时年轻的时候就不顾家人的反对，他就是毅然决然想要成为一位护士。可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护士是一个身份很卑微，甚至是妓女啊女犯人在做的一个职业，是非常脏污非常低贱，然后社会地位非常低的一个工作这个样子。所以你可想而知，他身为一个贵族，贵族出身的，然后就是漂漂亮亮白白净净要去做这份的工作，他的家人其实当初非常的反对。但是在1854年的时候，他自愿的前往克里米亚半岛，就是当时奥斯曼帝国，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跟法国还有英国还有萨丁尼亚王国，就是现在的意大利，正在俄罗斯帝国在克里米亚半岛爆发的战争，为了争取黑海跟小亚细亚的话语权，所以他当时就是想要加入在这个战役的当中。所以他到达英军阵地的时候，就发现这里的伤兵竟然都没有人可以照顾，而且卫生环境非常的差，更发现其实很多的士兵他不是战死的，他是因为霍乱跟斑疹或者是伤寒一些疟疾等一些可以预防性的传染病而死亡的。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他就展开一连串他的护士的工作。所以在面对他眼前很混乱很可怕的情况底下，他除了在有限的资源下全力的投入照料伤患的当中，他也建立了医院的管理制度，教导军人如何的进行清洁跟护理，大大降低了就是英军死亡率，并且他还要思考如何的说服在欧洲的另外一方，就是一个位高权重的议员来关注前线的护理情况，那成为改善后勤的首要目标。因此他更是被这些伤兵就是称呼为上帝派来的天使。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一本书的当中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是，他不顾第一就是不顾家人的反对，而且其实在战争里面那些的条件都是很差的，他却愿意就是进到这样子的环境的当中，我觉得就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因为 你说叫我投入战争里面，我可能还需要考虑一下，但我觉得他都没有考虑，而且就是那个环境就是很多的就是男生士兵，而且当时他们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你一个女护士要来，是要给我娱乐用的这个样子吗？而且当时他去到那边的时候，他就接到一个第一个任务。我先快速的讲过，他其实他是由厨房开始改革的，因为当时他就刚好进到厨房的里面，然后看见厨师就是在煮东西，就在煮肉，然后就发现，哎，为什么厨师在煮肉的时候会连同绑在这个肉片上面的布一起丢下去煮呢？你会想吃一个就是肉上面绑着布的食物吗？一定是不会的嘛。而且这些布不是干净的布哦，这些布是这些军人私下的军服，而且这些的布上面还有血渍，还有就是脏污，然后他就很害怕啊。我觉得这个画面，我看文字的时候，我觉得这画面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就问这个厨师，他就问他说，为什么肉要用这样子的东西绑住呢？厨师就说，因为医生定下不同的口粮配方，就会指定用不同的布来绑，那因为他也看不同配方，他只知道要怎么煮而已，所以他就认这些绑不同颜色的布一起丢下去煮，他就懂。而且有时候就是包来这些肉，可能有就是用草包的，用绳子绑的，哦，用草绑的，用绳子绑的，用铁丝，用吊钩。他说反正这些东西最后都会沉在锅底啊，所以他就觉得 Oh my god 太可怕了。所以他就开始明白，这些的伤兵其实不是死在伤口不好，而是因为没有营养。所以他就开始就是在厨房里面改革啦，他后来就开始让这些的士兵首先是吃的有营养，所以看见他建立的是一个在厨房当中有一个营养的制度子。所以第二个分享就是他在医疗当中的改革，因为当时在他们军方的时候也有一个主要的医生，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由这个医生签字同意，所以在他争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相当有用气的一个人。在改革的时候，首先他建立的是医院的制度，就是为什么要有医院呢？当时在他的就是传记里面写到的，就是医院的存在是因为人有价值，人的生命是有尊严的，是值得最高的敬重的，因此治疗人体疾病的所在才被视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地方。那如果有很多的人在医院被感染，或者是一个很拥挤的医院的话，那感染率是很高的。所以他想要呼吁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所医院应该都以不对病人产生伤害为其最高原则。所以在当时的可能医院的制度里面，医院虽然是一个治疗人受伤的地方，但是反而却是一个制造伤害、抹杀人的生命的价值。所以在当时的医疗的体系里面是需要被改革的，是需要再被教育的。所以他透过护理的这一个精神，就是他的目的其实在于怜悯人，但是其实在最后就变成一个在对抗人。我觉得就很像现在，可能就是当然医院是一个救人的地方，但是它也需要存在一个经济的就是价值。当然开一间医院不是要赔钱，但我也不是说，哦，医院就是赚钱不好这个样子。所以它也推动了许多的制度，而且其实它有一个最猛的就是它当时，因为当时还在战争的当中的时候，它就绘制的，他以地图的方式绘制的原型图来告诉军方，他们不是因为战死，而是他们是因为生病，可能有一些的传染疾病，一些的霍乱这个样子。接下来的分享就会分享到他在护理的教育。其实他后来就是战争结束了之后，他就回到英国伦敦开办了护理学校。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就是念书，因为就是为了写报告嘛，所以就是只是当一般的书在读而已。但是我觉得在我职业八年以来，然后就是信主了之后，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会是有满满的感动的啦。因为他更是有特别的提到，我那时候还有把它就是拍起来，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他有提到了，就是一个是南丁格尔医生最爱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七节，他就说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也因为这段经文，他所成立的 红十字会就是以这节圣经为章程的核心，他这一段经文是他的最爱，所以他其实也在这一段经文的当中就是应用在他的病人甚至他所带的人然后他所创办的护理的学校的里面，就是需要连续人，就是在连续人里面是需要看见人的需要了，因为在人的需要的当中你才知道你要如何的去帮助一个病人，这个连续是自己主动的而不是被动，也不是被动而来等病人来找你，因为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在临床的当中你要主动的去发现病人有没有新的症状，那病人这个症状他有没有改善，有时候可能绝大我不晓得就是现在的临床情况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当然也没有改善到 多好，但是我也不是要很多的批评，而是我觉得当然每一个在护理学校受训的人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一定 一可能是 被逼的啦，那有些人可能是 真的喜欢，或者是有些人就考上那就试试看这个样子， anyway 我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底下就是进到护理学校的当中，但我想要鼓励每一个人就是需要连续人，你需要主动的去关心病人，我觉得那就是首先从关心你身旁的人开始，尤其现在疫情的期间里面和你身边有些认识的人他是确诊的人，你就是先关心他，这个关心不是假假，而是你真的在意这个人 以至于你关心他，所以在关心的里面你带出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主动的方式。第二个是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坚信他的护理工作是来自于上帝的呼召，所以他也因着他的信仰帮助他无私的奉献里面，他最后其实是他没有嫁人，在当时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所以他身旁其实有很多要追他的人，但是他没有放感情，他也没有嫁人，那我觉得他超伟大的。而且他在开办护理学校的当中，第一个就是护理教育的特质是严谨的学问的装备，在历史上南丁格尔就是被称为近代护理的开创人，但是他并不是第一个护士，跟他同时担任护士的其实有好几万人，那他也不是第一个成立护理学校的人。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成立于1860年，但是早在1836年的时候就有费迪南牧师就是在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地方成立一个护士学校，那是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哇，现在应该我不知道还在不在，可以来查一下资料，超酷的。那英国贵格会的一个基督徒的女士，她也在1840年的时候成立护理学校，所以南丁格尔她其实不是第一个护士，也不是第一个关心护理教育的人，但是她为什么会被公认为近代护理的创始人呢？有三个主要的关键，第一个就是他首先提出了护理是一种科学，是一种看过的艺术，是上帝的法则。科学我还蛮认同啦，但是艺术，我不晓得，我现在无法理解南丁格尔他的艺术是哪一种，但是他是上帝的法则，我觉得就是他出于他的信仰，然后这句话是为了要革新当时普世对护理的看法。那这句话不是高调，而是南丁格尔的护士学校首先被落实的。而南丁格尔的护理教育的观念当中，护理是上帝的法则，所以要给予严谨的训练。南丁格尔认为，只有经过严谨训练的护理人员，才可以在自己的专业判断上有自信，那也可以被病人来信任。我觉得在严谨从那个时候流传到现在，也不能说流传，就是传承到现在，其实是有的。因为在护理学校的培养的当中，严谨是一定重要的。为什么？是因为人是有生命的，如果你回报的 data 是错的，或者是病人一个数值你不晓得，那其实是危害到一个病人的生命，或者是你抽错药你打错药，那都是对病人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才说严谨是很重要的。他甚至也要求学校的必修的课程有蛮多的，所以如果你去买书的话，或是你在读护理的学生的话，其实都大同小异。那南丁格尔最注重的比如说生理学跟解剖学都是有实验课的，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护理的生理学我们生理学是有实验课，但是解剖课没有，解剖课就只有见习而已，就是会有一堂课然后去看大体老师。那一个很酷的就是南丁格尔的护士学校没有寒暑假，那他们的寒暑假都是在医院实习，我们那时候也差不多是就是大三 那时候大二的时候有好像机护的实习，然后大三有内外科，因为我是四季体系的，然后我印象中寒暑假也是都在实习，没有错，我印象中没什么在放假的时间。大四就比较 还好一点点，因为后来大四因为你要准备执照考了，我印象中只有好像一个学期，然后后来就回来就是学校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南丁格尔他在成立护士学校以前就看清了时代流行的糜烂之风，所以对年轻人很多负面的影响，那他也为了要帮助这些年轻人有一个正确的品格教育，他也让他的护理的学生能够培养一个责任感、啊、然后看清楚他们现在的危机是这个样子，然后不要落实在世俗的世代的当中，所以他也透过护理教育就是要来矫正时代的行为的偏差。那我觉得南丁格尔他其实一生不断的在提倡卫生改革，他所做的就是公共卫生的想法更是逐步的根植在政府跟大众的当中，就比如说医院开始能够接受行动不便的患者可以使用便盆，因为现在医院其实便盆就是习以为常的工具，那也为了保持院内的空气流通更是要定时的更换床单跟清洗你用的餐具。我在当时在几乎实习的时候，那个课本真的是有教你要怎么铺床单的，但是现在铺床单不是护理人员的工作，是会我们会有打扫的阿姨会帮我们就是更换床单，而且当时那个机护教的铺床单真的是一门技术，那是一个技术，它就 一片布，没有所谓现在的那个松紧带，它就一片布，然后你要怎么折，然后你要折进去还要折得漂亮。那我觉得最后就来分享一个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南丁格尔誓言。南丁格尔誓言是我们在加冠的时候一定要念的，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南丁格尔誓言的由来。南丁格尔誓言其实不是南丁格尔写的，我其实到了在复习的时候才知道说哦，欸，不是他写的，我一直以为都是他写的。有多少人认为呢？其实不是哦，南丁格尔誓言其实是另外一个支持南丁格尔教育理念的人，美国底特律，他是陈哈伯医院学校的护理主任格利特写的。要很慎重的念这一句话，于谨以至诚于上帝及会众前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职业之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雇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及家务之秘密，竭诚协助医师之诊治，勿谋病者之福利，警示。我每次在看这段宣誓的时候，除了就会想到我当年加冠的时候，我会想到那个恶作剧之吻，湘琴他们也有念南丁格尔誓言，然后我觉得那段拍的特别感动，你们可以再去回去看那一段片段。因为男护士不能戴帽子嘛，然后就是里面的护理主任为了完成他的，诶，是主任完全忘了那个剧情什么样子，反正就是后来他有完成他的心愿，就是让一个，诶，我忘了那个角色是谁演的，反正就是让他就是戴帽子的样子。我觉得那时候这个剧这个剧应该成就了很多，会不会有很多人看这个剧，然后就是来读那个护理系啊，然后去读护理科这个样子，然后发现读的时候发现幻灭了，根本不是电视演的那个样子啊。跟你们说真的不是，根本是辛苦一百倍，就是偶像剧都会呈现一个最好看最浪漫的画面给你们，没有错，但是也不是要跟你们说实际的有多可怕，但是实际的就是这么可怕。 OK，反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的确就是很多的护理人员确诊，然后护理人员就是非常的吃紧这个样子啊，但是辛苦每一个还在这个岗位的护理师。在录今天这一集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大家会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的离职潮。我其实不会觉得会有一波离职潮，为什么？是因为我觉得既然你选择了这一份职业，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热忱的，即便在挑战的当中，大家可能会抱怨，大家可能会 murmur，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难受很生气，但是我想说的是， 不要冲动，因为真的很感谢每一位在临床当中工作的护理师啦，因为我相信这是你们的热忱，就是你们在每一次送病人出院，他们真的病好的时候，你们一定都是开心的，你们一定都是真的是有用心在照顾每一个病人，即便这是一份工作，即便 你是在工作，但我相信大家真的都是有爱的。好的，那我今天大概就做一个南丁格尔的分享。其实南丁格尔传记是真的非常丰富的，真的是鼓励大家每一年护师节的时候，五月的时候就拿出来翻翻，拿出来看看啦，就当作你真的在工作当中很无力，很想要离职的时候，厌世期的时候，再拿出来看看，就会相信南丁格尔的生命，南丁格尔的那个火就在可以在自己的心里面燃烧，这个样子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觉得就是南丁格尔一个一生当中最好的写照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记得要给我五颗星，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哦。如果你是在 KKBOX 或者是 Spotify Google Podcast 收听的话，也记得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每周四晚上会上传新的一集，请大家继续支持。那如果你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内容想听的，或者是你觉得在听完一集的当中你有什么要分享的，都欢迎到 IG 来私讯我，我想要听听大家的声音。谢谢大家，那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